空场地和老地方。城市最早是由市场发展而来的，因此市场就是城市最早的空场地。现在的新名词叫做公共空间。欧洲城市的广场大多都是由这样的市场演变而来的，所以在欧洲哪怕再小的一座城市里，也会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广场。这些广场成为人们今天的休闲之地，抬脚就到，方便而实在。在我国，广场大多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出现的。我们当年的市场现在一般成为宽敞的街道，比如北京的朱市、菜市成为如今的朱市口大街和菜市口大街。在老北京公共空间，除了遍布京城的这些露天的大小市场，再有的就是寺庙。清康熙年间，北京城里有寺庙1200余座，即使到了清末民初还有800余座，大多藏在胡同里。有的一条不长的胡同里就有两座庙，比如我童年居住的家旁的小观音阁胡同，就有观音阁和弘福寺两座庙。我国是一个泛宗教的社会，这些庙所起的大多是公共空间的作用，是让居住在附近的人们有个聚会碰头的场所，有点像现在的会所。老北京，公园不是百姓所能够享用的，他们属于皇家的园林。市场和庙宇便是普通百姓一室外一室内的两大主要公共空间，他们的长处在于就在百姓的身边，既实用又便于出行活动。之所以说洋谈古，是因为如今我们的公共空间已经渐渐失去和忘却了这样实用和方便于群众的两大功能。我们更重视广场的建设，而且越建越大的趋向。那样的广场只具有政治的意义，可以是一道丰美的佳肴，并不是百姓的家常菜，因为一般百姓不会经常能够到那里一顾的。我们也更重视一般花园的建设，但那更多的是锦上添花，为点缀用的。于是我们如今的城市空间大多为几大公园所取代，比如我常常在天坛公园里见到活动的老头老太太，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很多人是乘坐了公共汽车大老远跑到这里来的，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居住的附近没有可以供大家活动的公园或别的场地。而在国外，无论原有的还是新建的社区，都必要拥有自己的公园。比如我那年去美国芝加哥，这座城市便有100余座这样的公园，我住的楼下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园。而在我住的街区里，几乎走不远就能够碰到这样的一个公园，成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里街坊一般。我们的城市建设寸土寸金，似乎恨不得将所有的空场地都盖起可以出售的楼盘，便无形中挤压了公共空间的位置。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群众的公共利益便这样理所当然地受到损害。真希望我们能够拥有更多一点的空场地，当然这些空场地不是像我们这里荒废着等待着继续盖楼盘好卖个大价钱的空场地，而是能够让他们真正成为百姓自己的公共空间。在城市里，特别是古老的城市，和空场地对应的是老地方。如今越是古老的城市，老地方越少，因为老地方的破旧衰败都被拆迁盖成了新楼盘。维新世举的城市建设思维让老地方成为图书或展览中的老照片，而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无处可寻。去年在美国，我碰见一对上海夫妇，他们40来岁，出国打拼10多年。他们对我格外不解地说，我们的大学都是在北京读的，那是大学旁边有一些冰淇淋店、咖啡馆、书店之类的，晚上同学们都喜欢到那里去，我们的恋爱就是在那里开始的。 可是前年回北京，再找那些老地方怎么也找不到了，一家都找不到了，都拆了，盖起了高楼。他们感慨地说，哎，一座城市怎么也应该保留一些老地方，让人过多少年还能够找到，在那里怀怀旧呀。城市化建设飞快，却没有想到有些老地方的价值，不仅在于地方的平方米的单价，而且包含着历史的痕迹、城市的记忆和人们的感情。别说北京，连上海有名的红房子西餐厅都异地了。现在，到哪里还能够找到老地方，还真的成了问题。我想起天津大学建筑学教授金启敏先生，他将这样的老地方称为城市布局中的情势节点和亲密空间。他曾经说，许多城市中著名的情势节点大多是自然形成并逐渐成为传统的。成为传统说得多好，老地方的价值就在于它伴随着历史一道，已经成为这座城市带有感情色彩独到的传统。可惜在商业利益面前，这样的传统已经断档。失去了空场地的城市会像是沙丁鱼罐头，人们会在密密麻麻的水泥丛林的高楼大厦中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失去了老地方的城市会像是没有星星点缀的夜空，城市会失去历史的记忆，人们会找不到回家的路。乡间旧谷仓。行驶在美国乡间，望着路两旁的田野开阔无边，正是玉米拔节进长的季节，绿叶随风起伏，浪一样一直摇曳到天边，感觉很像北大荒。在这样的田野中间，常常可以看到一座旧谷仓突兀地立着，像一个巨大的稻草人，显得有些孤独，垂下昔日的影子，沉吟着怀旧的诗句。这是北大荒没有的景致。大多数谷仓木结构呈尖顶六边形，仓顶有的涂成黄色，有的涂成白色或灰色，但四壁一般都涂成红色，便和绿色的田野对比的色彩格外明亮。想象着如果到了冬天，白雪皑皑中红白相映，更会惹人眼目。即使有的谷仓颜色有些斑驳脱落，依然显得那样艳丽。这些谷仓至少有几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乃至百年的历史了。这么长的时间过去，它们早被废弃不用，成为空壳了。有的身上爬满了杂草和藤蔓，有的仓顶筑起了鸟巢，为什么没有拆除，依然让它们顽固地站在那里。如果是在田野里，倒也多少可以理解，他们毕竟曾经和田野联姻，是乡间的一份子，就让他们像一棵棵老树一样立在那里，和人们相看两不厌。但在日益城镇化的进程中，不少田野早就变为城镇，乡间只成为回忆中的印象。为什么很多地方依然矗立着这样的旧谷仓？和四围的楼房别墅那样不相称，显得那样另类。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美国人见怪不怪，早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认为他们和别墅楼房和平共处，成为城镇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他们如此情有独钟，不愿意和他们分离。在我浅陋的意识中，再如何怀旧，再如何情有独钟，在城镇寸土寸金的地盘中，我们是不会让他们占据着那么大的地方，早就拆掉，然后平地起高楼，让他们成为可以销售的建筑面积。这次来美国，住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在我居住的社区，一天黄昏散步，走到社区边上，老远就看到这样一座硕大的旧谷仓， 砖红色的四壁在夕阳下仿佛火一样燃烧着，存活着往昔旺盛的生命。走近看才发现，谷仓立在一道小溪边，它的前面是一片开阔的草坪，除了一部分辟为儿童乐园，安装了滑梯、秋千和凉棚之外，大部分依然是绿荫如毯的草坪。可以想象，当年这里是一片草木复苏的田野。1985年建这个社区的时候，不仅保留住这座谷仓，还保留了谷仓前这片田野。如果在我们这里，开发商会毫不留情地开来推土机，木质的谷仓根本经不起铁家伙的摧枯拉朽，然后推土机会不可一世地占领这片都市里的最后一片田野，让它们不再生长庄稼，而只能生长楼盘。或许这就是城镇化的建设伦理不尽相同了。我们信奉的是不破不立，拆旧立新，我们一直认为新楼房比旧房子要好，要更有价值。当然，这个价值已经删繁就简，纯粹沦为经济价值，便很轻而易举就忽略掉了旧房子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我想起了加拿大学者雅各布斯说过的话，必须保留一些各个年代混合的旧建筑，城市里的新建筑的价值可以由别的东西，如花费更多的资金来替代的，但是旧建筑是不能随意取代的，这种价值是由时间形成的，这种多样性对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只能继承并且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下去。在这里，雅各布斯指的是城市里的老建筑，如北京破旧四合院的老房子，我觉得说这些旧谷仓一样合适。美国乡间的旧谷仓和我们四合院的旧房子还不尽相同，它们纯属于乡村记忆，完全是农业时代的产物，已经没有了实用功能，只具有象征意义。这样的想法很快在我去了费城附近一个叫做新希望 New Hope 的小镇后被打破。这是一个美国近十年由一批自由画家聚集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小镇，极具艺术气息。一条河穿城而过，河畔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旧谷仓，几乎成为小镇标志性建筑。这座谷仓如今成为剧场，我去的那天晚上正演出莫扎特的歌剧。谷仓的外表依然保留着旧貌，里面却更换一新，当年盛满谷物的地方变成了舞台和一排排座椅。售票的窗口是乡村房间的模样，古色古香，又洋溢乡土气息。聪明的美国人并没有让旧谷仓千篇一律呆立在那里游手好闲，适时适地地和小镇的艺术氛围交融一起，让历史和现代交织，让象征和实用相会。前两天去芝加哥参观美术馆，在美国百年画作的展厅里，一眼看见一幅乡间旧谷仓的油画，倒不是它的画幅有多大，而是谷仓鲜艳的红色那样醒目，窜出了火焰一般，立刻燃烧在我的眼睛中。我走过去看，原来是美国著名画家查尔斯·希勒的作品。这是希勒1940年的作品，名字叫做《巴克斯郡谷仓》。巴克斯郡就在费城附近，新希望小镇便属于该郡。看那时的谷仓四周还是一片真正的田野，谷仓前有围栏，栅栏里有老牛，只半个多世纪却已是沧海桑田。谷仓成为田野的记忆和都市里的风景。不过希勒的话让我有些明白了为什么美国人对乡间的旧谷仓情有独钟。在美国的画家里，希勒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将谷仓入画的人。他们之所以让谷仓成为一种艺术品， 是因为他们表现出了美国人对谷仓的感情。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属于并寄托自己民族情感的乡间物品，就像我们水边的石磨和屋檐下垂挂的蒜辫子或红辣椒。